欢迎收听，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可能有点颠覆理常识的话题。我们都觉得时间是条单行道，对吧？只能往前走。但如果说这个认识本身就是一种宏大的错觉呢？如果心想事成的秘密不是去创造未来，而是去回忆起一个早已存在于过去的现实呢？
这个想法确实很颠覆。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份材料标题就是《时间骇客激活，向昨日显化》。他提出的观点说白了就是挑战我们对因果律最根本的理解。他认为结果甚至可以先于原因出现。
对，所以我们这次就是要一起来剖析这个听起来有点悬的理论。材料的核心论点是时间不是一条向河的，
而是一片海洋，一片所有瞬间，过去、现在、未来都同时存在的浩瀚海洋。
是的，所以我们要探讨的就是他说的向昨日显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去发掘那些所谓的早已为你准备好的机会？
要理解这个，我们得先接触一个他引用的关键概念，就是物理学里的快宇宙理论 Block Universe。
快宇宙，
对，你可以简单的想象一下，整个宇宙的历史从大爆炸到最遥远的未来，就像一整块长条面包，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同时固化在这块面包里了。
所以我们感受到的时间流逝
不过是我们的意识像切面包一样一片一片的去经历它而已。
这个比喻很清楚，所以按照这个理论，恐龙其实并没有消失。
没错，它们只是存在于面包比较靠前的位置。
我明白了，这就引出了材料的第一个核心前提，打破线性时间的幻觉。它有个说法特别有意思，不是时间在流动，而是你在移动。
对，这正是思维转换的关键。如果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同时存在的，那过去就不是一堆消逝的数据，未来也不是一片空白。他们都同样真实，只是我们意识的探照灯啊，通常只照亮现在这一片。
好，那接下来材料的第二个论点就更大胆了。他说，意识是弯曲时间最大的力量。我记得原话是，你的觉知对时空的弯曲力比任何黑洞都更强大。说实话，这个听起来有点太夸张了。
我理解你的感觉。从严格的物理学角度看，这当然是一个诗意的比喻，而不是科学事实。意识不可能像眼力那样真的去弯曲时空，但材料是想用我们的一些日常主观经验来让我们感受这个概念。
哦，比如记忆和梦境。
对，材料认为回忆不只是从大脑硬盘里调一个文件出来，而是你的意识真的回到了过去那个瞬间，重新体验它的能量，还有我们都有过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或者强烈的预感。材料认为不是大脑的故障，而是意识在非线性的时间维度里穿梭时不小心瞥见的片段。
梦境就更是这样了，在梦里一下回到童年，一下又看到未来的自己，时间是完全乱的。
正是，材料把这些体验和不同文化里的智慧联系起来，比如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梦幻时光。他们认为创世的那个时代不是遥远的过去，而是和现在平行的可以随时进入的维度。这个想法其实和快宇宙理论还有一些神秘主义说的永恒当下说的是一回事儿。
这就引出了材料里一个更深的观点，大脑是天线，意识在量子场。这个量子场又是指什么？
你可以把量子场想象成一片充满无限可能性的能量海洋。在这个层面，时间和空间的概念都很模糊，因果关系也不是铁律。
所以它的逻辑是？
逻辑就是，如果大脑只是一个接收意识的天线，我们的意识本体存在于这个量子场里，那理论上我们的意图就可以不受线性时间的限制。
可以直接和过去的某个解决方案或者未来的某个答案产生共振。
对，
好，我们来梳理一下，如果时间不是线性的，意识又可以在这个非线性的海洋里穿梭，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一直以来那种拼命向前追，觉得一切都得从零开始的努力方式，会不会反而限制了我们？
正是材料要引导我们思考的，
让我们错过了那些早已存在等着被发现的礼物。
对，他认为我们更像是一个考古学家而不是建筑师，我们的任务是发现而不是创造。
说到早已准备好的礼物，这就引出了材料里一个更神秘的概念。他说宇宙背后好像有个操盘手叫无限智能。
这个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无限智能这个词听起来很宏大，材料把它解释为宇宙的一种终极秩序或者内在智慧。它的核心运作模式怎么说呢？非常反直觉。它不是在你许愿之后才开始为你工作
哦，
而是在你意识到问题之前已经在你的过去为你安排好了一切
啊。我想起来了，材料里用了一个象棋大师的比喻，我印象很深。
是的，他说无限智能就像一位能穿越时间的象棋大师，当你还在思考下一步棋怎么走的时候，他早在20步之前已经预见到了最终将死的结局，并且已经在过去的棋局里为你布置好了所有能赢的棋子。
这个比喻很生动，但也让我产生一个疑问，如果一切都是这位象棋大师安排好的，那我们的自由意志又在哪里呢？我们不都成了棋盘上动不了的棋子了吗？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哲学问题。材料的观点其实更偏向于共同创作。
共同创作？
对，他认为无限智能提供的是一个充满潜在解决方案的素材库，也就是你的整个过去，而你的自由意志体现在你当下的选择和意识焦点上
啊。
你选择相信什么，关注什么，就等于是在这个巨大的素材库里下达了搜索指令。你不是被动的棋子，你是那个决定棋局走向的玩家。
我明白了。所以他邀请我们做一个回溯练习，回想一下你上一次恰好得到你需要的东西的经历，可能是一笔钱、一个机会，
或者一个关键的建议，
然后顺着线索往回追。
对，
你会发现那个给你建议的朋友，他必须在很多年前经历某事才能有那个智慧。
那本恰好有你答案的书必须有人在更早时候写作、出版、上架。
那个给你机会的人，他的人生轨迹也必须经过一系列的特定事件才能在那个精准的瞬间和你交汇。
是的，
这些都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的种子早就埋在过去了。
这里最有力的依据论证是，你所获得的每一样东西都来自过去。这句话仔细想想几乎没法反驳。
是，你银行账户里的钱是别人在过去的时间里赚的，你住的房子是过去的人盖的，甚至你现在呼吸的氧气也是植物在过去产生的。
嗯，
所以材料基于此提出了两个概念，完美的经济师和活的资源图书馆。
这个有意思，怎么解释？
完美的经济师就是说宇宙从不浪费任何东西，你过去的每一个瞬间遇到的每一个人犯过的每一个错都不是废料，而是被储存起来的资源。
而活的资源图书馆呢，
就是说这些资源可以被随时调用，重新组合，
以一种全新的形式，也就是显化，在你的当下呈现出来。
没错，所以向昨日显化的逻辑就是你的过去就是你未来的素材库。
好的，理论部分听起来逻辑自洽，但也确实很抽象。不过材料提供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据说是真实发生的故事，作为宇宙开出的收据，我们来看看这些证据。
这些案例确实非常引人入胜，他们好像都在指向同一个运作模式。
第一个是乔治·丹切克，1939年，他还是个统计学博士生，有一次上课迟到了，他看到黑板上有两道题，以为是作业就抄了下来。
嗯，
这题特别难，他花了好几天才解出来。结果当他把答案交给教授时，教授完全惊呆了，
因为那根本不是作业，
对，
而是当时统计学界两道著名的未解难题。
丹切克因为迟到幸运地错过了这些题是无解的这个限制性信念。
这里的关键点就在于，早在丹切克需要一篇博士论文之前，宇宙已经把论文题目写在了黑板上。
第二个案例是二战时期的波兰护士艾琳娜·森德勒，在战争爆发前的很多年，也就是30年代，他毫无理由地去学了当时对他来说没什么用的语言，还主动和华沙的犹太社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然后战争爆发了。
是的， 当他需要拯救那2500名犹太儿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早就拥有了所需的一切：语言能力、人脉、社区的信任。
救恩的准备工作在危险出现前的很多年就已经开始了。
嗯，下一个故事的主角是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
哦，这个我知道。
他为了准备一个角色，到处找一本叫《彼得·罗瓦的女孩》的绝版书，找遍了伦敦都找不到。有一天，他精疲力尽地坐在公园长椅上，发现旁边座位上就放着一本被人落下的书。
正是他要找的那本。
这已经够巧了。但更离奇的是，他翻开书发现书页里有他自己的笔记。
对，这就是最关键的地方。
原来这是他很多年前买过，后来借给朋友，然后丢了的那一本。
宇宙好像让这本书穿越了时间和空间，在最恰当的时机送回到了他手里。
这个故事太离奇了。我也有过找钥匙的经历，把家里翻个底朝天也找不到，结果他就在最显眼的地方。当然，我的经历远没有这么戏剧性，但那种他怎么会在这里的感觉，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
是的，那种时空错乱感。接下来的案例同样不可思议。萨拉·布莱默2019年被检断出肾衰竭，急需移植。就在他确诊的几周前，一位失联了20年的小学同学突然通过社交网络联系上了他。当这位同学得知他的病情后，主动去做了配型，结果完美匹配。
哇！
而时间弯曲的真相是，这位同学早在2年前，也就是萨拉生病之前，就已经决定成为一名活体器官捐献者，并且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
解决方案在问题出现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
最后一个故事关于凯文·史蒂温。
哦，这个我知道，棒球队球东的故事。
对，2003年，他突发心脏病，是球队的训练师彭尼·布朗救了他的命。17年后的2020年，彭尼在一家餐厅吃饭时突然窒息。
一个男人冲过去，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救了他。那个人正是凯文·史蒂温。
宇宙花了17年布局，让他得以回报当年的恩情。
听完这些故事，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清晰的共同模式。
对，答案在问题提出前就已准备好。
救援在问险出现前就已安排好。
解决方案在问题显化前就已就位。
我得承认，这些故事确实很震撼。但我脑子里还是有个声音在说，这难道不就是幸存者偏差吗？我们只看到了这些成功的被报道出来的戏剧性案例，那无数没有显化的祈祷，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刻又怎么解释呢？材料里有提到这一点吗？
非常关键的理性的质疑。从科学和统计学的角度看，幸存者偏差或者说确认偏误是解释这类现象最合理的框架。
材料本身没有直接反驳这一点，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份科学论文。他的视角更偏向于意识和哲学层面。他认为这些不是孤立的巧合，而是一种可以被感知的模式。他想表达的是，宇宙一直在用这种方式运作，只是我们的意识大多数时候没有调谐到那个频率去接收和识别这些信号。
我明白了，所以他不是要用这些故事来做科学证明，而是作为一种范例来启发我们转变视角。那么从理解理论到亲身实践要怎么做呢？材料的最终目的是引导我们去主动激活这种体验。他用了一个很科幻的词儿，坍缩时间线。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
坍缩这个词儿是借用自量子物理。在量子世界里，波函数坍缩指的是一个充满无数可能性的不确定状态，在被观测的瞬间变成一个确定的现实。
哦，
所以材料借用这个概念，意思是将无数种可能的过去和未来通过你意识的聚焦，像透镜一样汇聚起来，锁定并实现成一个你所期望的现在。
所以这是一种主动的行为。材料里有一些引导步骤，比如让我们去感受自己的心跳，说那不是在记录时间，而是在创造时间。
对，或者去感受自己是那个永恒的观察者，所有的时间点都围绕着你转动。然后他提供了一些核心的激活语句。
是的，他很强调语言和意图的力量。比如他举例的一些句子，我不受线性时间的束缚，我显化的事物存在于过去，静待被忆起。
还有一句是，我坍缩时间线，我的祈祷与答案存在于同一瞬间。
从心理学角度看，这些话语像是在进行一种自我催眠或者心理暗示，
目的是重新编程我们的潜意识。
你说到了点子了。无论你是不是相信背后的玄学理论，这种激活的心理机制本身就非常巧妙。它通过语言和意图，将我们的意识焦点从一种线性的匮乏的对未来的期待，
转向一种量子的丰盛的对已然存在的确认。
完全正确。
所以关键是从等待转变为忆起。是的，但这种忆起并不是被动的回忆。材料强调，这是一种主动的、有意识的调歇行为，就像把收音机调到一个早已在播放的频道一样，需要专注和信任。这是一种心态上的根本转变。你不再感觉自己是匮乏的，在等着什么，而是进入一种我早已拥有，只需去发现的丰盛状态。这个过程的关键就是放下对方式和时机的控制欲，全然信任这个机制本身。
所以我们今天深入探讨的这份材料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观点，你所追寻的一切并非正在向你靠近，而是早已在此处，就藏在你早已经历的时刻里。这场转变的核心是从一个时间的囚徒转变为一个时间的主宰。
是的，总结一下，就是你的昨日孕育着明天的奇迹，你的过去正在交付你的未来。你不再需要去费力的吸引什么，而只需要去觉知和发现。
听起来，这不仅仅是关于心想事成，更是一种看待自己整个人生的全新方式。
的确如此，材料最后有一句话，鼓励我们说，回头去寻找他们吧，他们始终都在。所以我们想留给你一个问题去自行探索，如果这个理论哪怕只有一部分是真的，那么在你过往的人生中，有哪些你曾经认为无关紧要、令人困惑甚至是痛苦的事件，实际上是宇宙为你今天的某个显化所悄悄埋下的种子或伏笔。当你用答案早已存在这个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你的过去时，你会发现一个什么样不一样的故事呢？